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哈，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天气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真是很棒，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真的很感恩哈，因为我们刚才带领我们收取那个奉献的同工也说了哈，我们用奉献的方式一起来敬拜神。有些时候我在有些教会，我去别的教会的时候，有些教会，尤其我们华人教会呢，感觉收奉献跟人拿钱呢，总是一个不太那么好意思的事，就会补充一句说，我们奉献是为弟兄和基督徒所设立的，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不用奉献不用客气哈那其实我总觉得每次有人这样讲的话，我都很迫不及待的，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我们是以歌唱来赞美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当然欢迎每个人都开口唱，不管你五音全或不全或音色美或不美，我们一起来开声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经来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赞美，都欢迎大家参与。唯独奉献的时候你可以不参与，总觉得怪怪的哈，是不是？我们的教会真的很棒哈，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以聆听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今天整堂早上的时间都是在做一个最棒的事，就是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敬拜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最美好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珍惜，也值得我们去期待。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期待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也说敬拜神，我们一个人在家里可不可以做呀？可以呀，没问题，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敬拜，也可以祷告，也可以唱诗，也可以做一些敬拜。但是神看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合乎神心意的事。我们这样做，神的名得帮助，得荣耀，弟兄姐妹得到扶持，得到帮助，这都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在主里面聚集，很美很美。那这次今天我来到这里，教会给我的这个经文呢是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那以赛亚书蛮硬的，大家不晓得喜不喜欢以赛亚书，我自己很喜欢以赛亚书，但是去分享以赛亚书的话呢，就是带这个战兢的心，因为本身以赛亚书的信息呢都是比较严肃的。那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号称小圣经，对不对？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圣经呢一共有66卷书。以赛亚书分前以赛亚书、后以赛亚书，前以赛亚书呢一共有39章，后以赛亚书呢27章。那圣经呢，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所以以赛亚书整本以赛亚书呢是一个小圣经。那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只讲到唯一的一个主角这讲的就是主耶稣，讲的是人子，讲的是他的仆人，讲的是他主耶稣在以赛亚书里面呈现出来。那整本圣经讲的是一个人物什么是叫做永生啊？永生什么定义？永生不是说老是活着永生的意思，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给永生下了定义，说永生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原来永生是认识我们的神，谁？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在唱诗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在赞美我们的宇宙的中心，这一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自己敬拜的对象，也是我们心意，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今天是特别分享到以赛亚书第61章这里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天父，我们今天要打开以赛亚书，我们祈求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要光照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领受的心，也求你洁净掌管你仆人的口，向你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赛亚书，我把它今天的经文我取自于61章第1节到第4节，只有4节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对不起。 或者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贫穷跟谦卑很相似哈。谦卑是什么意思啊？谦卑是知道自己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有，谦卑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一切的丰盛都是归给这些知道自己贫穷的人啊。差遣我医好心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从被囚的这环境当中被释放出来。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的意思也就是喜年的意思，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悲哀的人，赐华冠给予西安悲伤的人，代替灰尘，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伤，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第四节，然后带来了一个要求和使命，他们这些人，这些被主释放被主救赎的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是今天以赛亚书61章第一到第四节。以赛亚书真是对我来说呢，真是又爱又怕的一卷书哈。因为我读的那个神学院呢，西南威尔斯的那个浸信会的神学院，太过于这个学术化了哈，很严格，在解经啊，在功课上要求的很严格。那上这课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老师呢，他竟然可以在班上他哗当下一批人来，像以前读大学的感觉，竟然当人呢，一科1700块照当补我，明年再来呀、啊。那心里就很害怕哈，这心里很害怕，太过于讲究在解经上的严格解经，而且在我们在写功课写 essay 的时候，我们要揭露别人的这个文章，揭露别人文章，有些揭露那些作者有些基本的要求，那些作者们要有 PhD 的 degree， 如果你只有个 只有那个 Doctor of Ministry 的那个 degree 还不行哈、啊，他对你的列的书单他都要求的非常严格，这个书单不合格这样子，所以对以赛亚书对很害怕，你知道吗？对很害怕，因为当时我写的论文是在以赛亚书讲，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创造，我们知道神的创造一切都是新重新的创造。你我都是重新的创造，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要求的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又怕又爱。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哈，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富足医治得释放，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许诺，让我们富足医治得释放。以赛亚书从第40章以后很明显的讲的是神的对神的仆人的托付，神的仆人是谁呀？42章第一节指着说，看哪，看哪，我的仆人是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大家都知道是指的是主耶稣，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万军之耶和，他是万军之王，他是我们，他是在天上做宝座的荣耀的君王，他成为一个仆人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带领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常常在学，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哈，现在在学领导统御，在学管理的时候，在美国哈，很流行的是做一个领袖呢，要特别要做一个 servant leader， 你要做一个领袖，你要特别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主耶稣就活出一个服侍人的人的一个领袖出来，他带领我们这些人进到天父的国度当中，他是带领着我们的人，但是他的形象却是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如果我们有心要在教会里面做服侍，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些服侍的话，我们愿不愿意服侍别人？我们甚至于愿不愿意跪下来去服侍别人？主耶稣常常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成为我们的领袖哈。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是我心所喜悦的。今天的经文以我今天开始说，今天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以第一人称来讲我哈。那在这里呢， 我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主耶稣来到拿撒勒，在安息日念圣经。有一次主耶稣到我自己的家乡去念圣经，人家给他圣经一打开就读到今天的经文，读到今天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在第二节，耶稣就读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短短的几句话，主在报仇的日子要安慰那些受伤的人。我们有没有被压迫？我们有没有被人家欺负？我们有没有受过冤枉？有吗？或者没有？我不知道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在这里哈，《使徒行传》特别回应这段话说，《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鬼魔压制的人。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荣耀的君王。主耶稣需不需要圣灵的充满？需不需要圣灵的膏抹？需不需要？需要吗？他是神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需要圣灵的膏抹，他需要圣灵加给他力量，他需要圣灵鼓励他度过很多很多在世上软弱的日子。主耶稣在世上经历过你我一样比我们更多更深的软弱，主耶稣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的软弱，在主耶稣在软弱的时候，他需要通夜的祷告，他需要圣灵加添他力量，他需要圣灵来膏抹他。使徒行传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哈。记得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我所服侍的教会，我们称自己为所谓的福音派。人家说福音派的教会常常被人诟病，你们福音派教会不讲圣灵。那最近呢，我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一系列的谈使徒行传，我说使徒行传、圣灵行传，借着我跟大家来解经解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跟大家好好谈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一切，没有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圣灵像风一样，我们看不见圣灵，我们看不见风，但是我们却清楚地看到风所带来的影响。风让树枝摇动，让尘沙刮起，风能让很大的建筑物倒塌。风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明眼看到圣灵风所带来的所有的作用。圣灵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圣灵极其温柔，春风拂面，圣灵这样的安慰我们。就是看到狂风大作，圣灵有自己大能的功用。那我们在讲圣灵，我们不是靠着别的，我们一定要是靠着圣灵才能够成事。这是圣经说，经文一开始说，神所拣选的仆人有圣灵的装备，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一切的事，报告好消息，医治病人，释放被鬼魔压制的人，靠着圣灵的能力。主耶稣他在世上的年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超人，他不是超人，他是跟你我一样完全的人。他会软弱，他会痛吗？会啊。他会饿吗？会。他会渴吗？他会渴。他会受伤，他会流血，他会甚至他会死掉，他死掉，他完全彻底的死掉。主耶稣经历过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事情，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谦卑不是说我自己呢，看到自己比我差的人，比我位阶低的人，比我没有能力的人，我就做出一个很有风度的样子，那不叫谦卑。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呢，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刚才也说了，贫穷的人有好消息给传给他们。对贫穷的人来说，什么是好消息啊？什么？对贫穷来说有什么好消息呢？那是不再贫穷吗？ 就是富足，有丰丰富富的一切，这是对贫穷人的好消息。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一切的丰盛都是给这些知道自己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来就近耶稣，他可以得到富足。什么人会去看医生呢？很多时候有病的人不去看医生，有时候啊，我自己不舒服，我们家那口子哈，师母就说去看医生吧，不用看医生。因为以前呢，最差的医生，最差的病人就像我这样的一知半解的这个病人是最糟糕的。你去看医生吧，我没有病哎，我明明有病，我会去看医生吗？我不会去看医生的。知道自己有病的人才会去看医生。什么人会来到主耶稣面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认罪的人。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很多人来到教会，教会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法利赛人，主啊，你看我多棒，我在教会里有服事，我在教会里带领敬拜，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不像那个人，那个人是个罪人。可是旁边那个人呢，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两种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男生啊，不是哈。这两种人都是罪人，但是一个知道自己有罪，一个知道自己以为自己没有罪。那个知道自己认罪的人才是神所拣选的人，不是拣选那个自以为是的人。我十分之一我都奉献，我在教会里面无可指责，不像那个人。那个人趴在地下不敢抬头仰望天的人，那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传福音传的是医治的好消息。以赛亚书第35章5到6节说，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神所拣选的仆人来宣告神的旨意，让所有被压制的人得释放。没有经历过压制的人的这种痛苦，没有办法体验到被释放的快乐。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还跟牧师说，我有个毛病啊，我老毛病就是已经有差不多将近40年的时间，我有心律不整的毛病。很多人都有心律不整，我知道，大概70%的人都有心悸的毛病。很多时候你有你自己不知道而已，觉得心里不舒服。像我就很明显，40多年来哈，都有这个毛病。可是最近呢，不停的发作，心律不整一发作的时候啊，我会痛啊，胸口痛，痛到软弱无力。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啊，心律不整发作，但是为了要撑下去，撑到最后，我人直直的砰就倒在地下，还好头没有撞到台阶，我撞到台阶了，还好脖子没断。如果脖子断了，我今天就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哈。那我心律不整，但是心律不整发作，当心律不整发作过去的时候啊，哇，那种的舒服啊，好舒服，这感主啊，谢谢你医治我的心律不整。但是过两天又来了，那常常发作，最近真是很糟糕。神会经历我们，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软弱。神让我们经历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更多依靠他。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直接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一次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祷告到中午，他肚子饿了，他可能他的祷告里面跟食物有关系。主啊，我肚子饿了，上帝就给他了一个包袱垂下来，里面有很多的肉啊，这肉都是不洁净的。他在祷告的时候，跟祷告跟食物有关系的东西，神却赐给他的是把种族偏见的概念把它给挪掉。保罗身体的不舒服，我不知道保罗身上的肉，身上那根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他受的冤枉，可能是真的是一种病。他对身上的这个病来祷告的时候，神赐给他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更加的谦卑。我们今天可能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求你这个，求我跟神求这个求那个，神可能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没有直接回应。但是神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经历神是听祷告的神，他真是听祷告，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主面前的祷告，祷告完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祷告完了什么都不能做哎。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心律不整，我心律不整还在发作当中。我祷告完了一摸立刻就停了吗？没有哎，可能会，但是大部分时间没有。祷告完了做什么？ 等，对不对？等就等待。小时候在儿童主日学有首歌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有人把歌词就改了 God is so late。 我们跟主祷告，然后就等。有个人栽种了一棵无花果树，等着无花果树，结果过了三年无花果树都不结果子，主人来说把那无花果树砍了吧。园丁说什么？哎，主人，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我再给我一年的机会，我周围挖上坑，放上肥料，然后呢，等，等一年，等明年这个时候看它结不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要等，等是付代价。摩西为了要等待神给他这个使命，一等等了40年。后来呢，他为了要等待一个他不能进去的迦南地，又在旷野等40年，等吧。雅各他为了要娶老婆等多久？很多时候现在人很讲快速的，我要追他就追他了，追他之后呢我们就住在一起了，不等呢。雅各为了等个老婆7年的时间呢，就等了7年之后发现他岳父骗他，他没有娶到他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心上人，结果他再等7年，人生几个7年，14年就这样过去，为了等一个老婆，等一个心上人，等一个我所爱的人，我可以等。于是圣经说，他因为他看到自己所爱的人，他看这14年的时间好像一天一样，有盼望就等。等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美德。神有些时候就让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然后等。等什么？等按照主的心意成全我的祷告，或者是按照他的心意不成全我的祷告。我们身体都会老化，跟牧师刚才分享我们身体的一些软弱，我们人生就如同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但是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有一次我去黄山旅游，我们坐了缆车去了黄山顶上，哇，见到黄山什么我们什么说去过黄山就不看五岳了是吧？去过五岳不看山。好，去到黄山那边就看到，很容易的到了黄山顶上，就看到很多人呢，我们住在黄山顶上的酒店里面，很多人他们挑着酒店需要的油啊、米啊、被单呢，就挑着往从徒步从向下往上走。那是以前哈，好久，现在大概不会这样了。挑夫哈，肩膀上厚厚的茧，挑着那个扁担从山下一直挑到上面去。我心里面想，当他们把那个扁担拿下来的时候，哇，多舒服啊！被压得释放。如果没有经历过被压制，或者我们被压制，我们不感觉我们受压制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体验神被释放的恩典。神国度的降临。今天的经文第二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圣灵有童贞女感孕，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报告神的恩年。主耶稣在世上第一次来到我们世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刚才我们的同工带领我们唱，我们盼望我们的神的国降临，我们盼望神的国降临。主耶稣在30岁出来讲道，主题只有一个。像我跟牧师来教讲道的时候呢，来分享信息，我就要准备一个新的，我总不能把上一次讲过的再讲一次吧。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就讲一个题目，讲什么？就讲天国。主耶稣真厉害，只讲一个题目，天国。他把天国的好消息带给人，人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人能做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是一个悔改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罪的赦免。世上的人都是罪人，但是对有些人天国有关系，有些人这个天国跟他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唯一的方法是我们要悔改，接受福音。天国好，好在哪里？刚才牧师也说了，天国里面没有贫穷，没有伤痛，天国里面没有疾病，没有被压制的奴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是预言天国要降临，主耶稣要把天国实实在在的带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说要把天国带到这个世界上，天国还有一样好处，那个好处就是他有我们最爱的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最爱的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就是天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喜欢去旅游哈，我常常跟我们家师母，我们一块儿出去旅游。出去旅游呢，其实呢，我出去旅游我都不会出去旅行的时候不会参加旅行团，这样我们就自己设计一个东西，然后呢两个人一起走。很多时候呢都不是什么好日子，要走啊，经历过很多的风霜啊，经历过很多肚子饿的时候啊，累的时候，但是总是很开心的，因为平时呢他上他的班，我忙我的事。能够在一起真是不容易。我跟我们师母结婚了36年了。前两天有一次在外面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饭吧，我说不用了，那么贵，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都是去超市买一些饼干啊，买一些面包啊，买一些生菜呢，我们在酒店里吃吃就算了，不要吃那么贵。他说在餐厅吃饭吧。好吧，你说就在餐厅吃饭。在餐厅吃饭坐下来之后倒了一杯水，他拿起杯水跟我说Happy anniversary， 我说竟然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的。他拿起杯水杯来说 Happy anniversary， 难怪他一定要在餐厅吃饭啊，我都忘记了。时间过得很快，35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感觉相处的机会不多，如果更多一点时间相处的话，心里总觉得很感恩，总觉得很感恩啊。看到老伴儿，心里说主啊，竟然把他摆在我的生命当中，对主来，对神来说，对神有个无限的感恩，在神的面前，神竟然把这样的一个人摆在我的生命当中，啊，一起来度过35年，近36年了。今年儿子们长大，儿子们出去空巢，房子里面小房子里那个门上有留下孩子们刻画的痕迹，一些他们涂抹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了都搬出去了，大儿子出去了，小儿子也出去了，房子只剩我跟师母两个人。生命当中只有我跟他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在一个世界当中，在一个空间当中，最美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这个世界当中有我最爱的人，如果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主耶稣在一起，哪怕是狂风暴雨都是最美好最美好的。在船上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有狂风暴雨，我们有这个信心，主耶稣在的地方就是最美的地方。所以当主说主啊主啊行啊，我们快丧命了，你不在乎外面的狂风暴雨吗？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啊？我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跟你们在一起就算船翻了又怎么样，对不对？这就是天国的一个好处。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给我们生活，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神的儿子就是成为道，肉身的道，实实在在充充满满的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是天国的降临。以赛亚书因为害怕被当掉，所以呢看得很熟哈，看得很熟，看得很熟。以赛亚书35章的时候，整个35章描写在沙漠当中有玫瑰开花，人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干渴的地变为泉源，忧愁叹息都逃避。这些都在描写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对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改变。为什么耶稣那么重要？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经文提到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掳的得释放跟利未记里面25章10节相呼应，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就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耶和华的恩年就是第50年的喜年。经文的后半段讲到说，第二节今天经文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什么意思？指基督再来带着铁杖要审判这个世界。马太福音24章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讲到耶稣第二次来，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带着铁杖降临。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主耶稣形容成什么？ 他把主耶稣形容成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讲到说，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怎么在无声的在剪羊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一切的重担，担负我们一切的痛苦。有主耶稣在，就是一个喜乐，就是个安慰。但是在约翰在写第二段的时候，在写第二集的时候，第一集的福音书叫做约翰福音，第二集的他的福音书叫做启示录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是那被杀的羔羊的时候，羔羊的形象变了，羔羊的眼睛如火，他头发很长，腿像铜一样，带着铁杖来管理审判这个世界。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吗？谢谢。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他带着铁杖要施行他报仇的日子。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公平，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不公平。我不是喜欢谈政治，但是我看到某年的6月4号在北京发生的事，到今天还没有平反，这么多人真实掩盖在下面，掩盖在尘埃底下。我们在人世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冤枉，我们没有被平反。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不平反我的冤枉？不是，神有神自己的时间。当神报仇的日子来的时候，他要带着大能力显在这个世界上，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启示录第六章说，不管是君王也好，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亚历山大也好，不管你是习主席也好，习大大也好，不管你是任何人，不管你是川普也好，这是君王，不管你是有大能力有能力的将军也好，家财万贯的人也好，有一天他们都会在主面前，在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呼吁说，盖在我身上吧，连磐石压在我身上吧。害怕，在那个是一个极其恐怖极其一个恐惧的日当中，把事情压到我身上，我不要面对这样后来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灾难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吗？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们可以躲藏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躲避神的震怒，没有任何地方。但是神所拣选的人有神所拣选的地方，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躲避所有愤怒的地方，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羔羊。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哈，神报仇的日子也记载在以赛亚书59章17到18节，这里说，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来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仇。这里所一直的提醒恼怒、报仇、报应，都没有一个好的字眼，都是一些让人害怕的字眼。这里所谓的报仇，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种报仇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哈，而是按照世人的言行举止给予适当的处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震怒之前，在神的震怒的前面，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包括你，包括我，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神的台前。 No， 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唯一的希望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在有限的年日当中，让我们做一个无限后来以后在永生当中的一个投资。我们在有限的年日当中，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在传道书里面说什么？传道书结尾的时候他说，在我们衰败，在我们衰老，在我们一无是处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在那害怕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当认识创造你的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要带着敬畏的心来仰望我们的主，这是人唯一能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在世上年日，我们觉得还来日方长，我们还在赚钱，我们还在努力做事，没有什么不对。我两个儿子，我说搬出去住了，两个儿子大的在做金融，小的在做物理治疗，两个都在非常投入在他们的这个事业当中，希望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赶快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黄金。 没有不对，但是有没有把神眼睛钉钉在神的国度当中？你们有没有十一奉献呢？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很在意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每个礼拜到教会去？有没有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他们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去到别的教会 OK 没关系，任何教会都好。你们去讲英文的教会，去任何教会都好。他们本来都是在中央浸信会在那边服事，在那边敬拜的，现在去了别的教会哦，没问题。但是有没有投入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这是我们最考最最严最最最考生最最最挂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有一天当神的震怒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站立在他的面前？在那些可怕的日子没有来临之前，当要认识创造你的神。我们人都是被造物，对吗？我们的人都是被造物，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我们要思念创造我们的上帝。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告诉人们，他要再来是大灾难的开始。启示录所讲了很多东西，其实启示录呢，都在重复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讲的话，都在重复使徒的书信里面所讲的东西。启示录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的，所以启示录不是一个新的一些启示，他一直把神把以前讲过东西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再讲出来。在这里马太福音第24章第21节，这里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请问我们真的期盼主耶稣再来吗？我们如果真的是期盼主耶稣再来，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哈，我们应该有所警惕。主耶稣再来实行审判，要用号角将他的选民从四方能够召聚过来。接着主耶稣就提到了无花果树的比喻，童女聪明的童女的比喻，也提到了那些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主耶稣要我们警醒等候。24章到25章，主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结尾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人生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在永生就是在永刑，不是跟主耶稣在一起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圣经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真的是期盼主的再来吗？今天的经文第3节说，赐华冠给与西安悲伤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哀伤，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定的，叫他得荣耀。侍奉主不是一定要悲伤的，侍奉主不是一定会有灰尘的，但是主的话鼓励那些跟从他的人，跟从他的人不要害怕。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变成喜乐和赞美。主耶稣对世上有两个，对世人有两个要求呼吁。第一个，你们要悔改，要跟神的国有关系，跟随他的人，对这些信靠他的人，主耶稣另外一个要求，来跟随我。主耶稣说，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非常的严厉。我们愿不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我？昨天晚上在雪莉台福那边有个聚会，那牧师叫我祷告，我祷告就说，对这些愿意服侍主的人，我有个要求，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十字架的哥哥他的道路，可不可能不受伤呢？我们服侍上帝的人都说，我愿意流汗没问题，但是我不要流泪。我可以认怨，我可以认劳，但是我不要认怨。做了半天还受抱怨，我不干，对吗？但是主耶稣说，来跟随我，走哥哥他的道路，怎么可能不受伤？要赶点时间了哈。重修荒凉之城，经文第3节，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公义树是代表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呢，我们神以他的形象来塑造他的仆人，为的是让神得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要神怎么样祝福我们？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在我们，神要我们参与在他的事工当中。参与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这是恩典，是吗？愿不愿意参与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当然愿意。被参与，牧师叫我做这个做那个，这是个极大的荣誉。我们在服侍神也是一样。今天经文第4节说，他们必修已久的荒场， 建立以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里带来清楚的一个宣教的概念。主耶稣的托付给他们，这些他们就是蒙召的我们，给我们这个宣教的托付。神的家荒凉已久，如今却荒凉，修造已久，如今却荒凉。神托付给我们的是要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今天的经文第五节说，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从字面上来说，外邦人好像成为以色列人的仆役，对不对？成了以色列人的奴仆。不是哦，这个意思是外人要按照以色列人的意思来耕作。其实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跟经文的原意不太合哈。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当以赛亚宣告预言的时候，犹太人正是被外邦人所压迫的，那个时候被巴比伦所压迫，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但是在这里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发生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把神的信息从以色列带到外邦去。宣教有两种，一种是主动出去宣教，一种是被动的宣教。主动宣教呢，是我要去传福音；被动的宣教呢，是被掳到外邦去。以色列人他们受了饥荒，结果雅各带着整班的人移到埃及去，让埃及人在那里让当地人听到神的名。很多时候呢，宣教在一种被动的情况之下被推展的，结果呢，外邦人起来牧养你们的羊群，外邦人牧养以色列人的羊群，外邦人必作你们耕作田地的，就是外邦人和神的选民要一起来做什么呢？来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那些外人。神的选民不是成为政权的统治者，像第六节所说的，你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啊？祭司做什么的？祭司是以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以耶和华的国度的法治来一起来重修荒凉之城。祭司除了献祭之外，还要替众人来祷告，要替他们赎罪，还要更重要的是来教导他们。在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成为外邦人的福音的一个出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律法的出口，成为救恩的一种管道。以色列人在建立王国，后来被外邦人入侵，被掳到外邦去，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总记得在耶利米书里面，王他要守着这个以色列城，当城被围困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说，你要出去投降巴比伦，如果你不投降巴比伦的话，你的下场就很悲惨。因为这件事情是起因于神的旨意啊。出去宣教，我们常常分，我说两种，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宣教在旧约时代特别明显，像亚伯拉罕他被被动的下到埃及，像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像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像约拿被大鱼吐到尼尼微，这都是被动的。他们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将耶和华的旨意，将神的信息介绍到外邦去。神的心意在旧约当中从来没有说，来吧，我们聚在一起，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聚在一起有目的的。在旧约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用石头，我用泥来烧砖，变成一个很坚固的砖，坚固的床城墙，然后我们建一座高塔，塔顶通天，然后好让我们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要团结，因为团结就是力量。神说不行，败坏，因为这不符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心意。聚在一起，新约的时候有没有聚在一起？有，聚在一起受装备，受了装备之后呢，走出去宣教。宣教是我们的教会也是哈，我们教会是讲究宣教的教会，有宣教使命的。宣教使命的教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万国必因你得福。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说得非常清楚哈，你们要去使所有的人来做我的门徒。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最后一句话再次重申神的心意，六十一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当中被发扬出来。对不起啊，今天的这个经文太 compact 了，要讲的话很多，那要想跟大家说的东西也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我们怎么样能够体验天父的心意。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把福音传出去，而不是锁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有个心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追求的是事业上的成功吗？追求是什么？追求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哈，但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这荒城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这是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信息，是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好好把神的心意反映在心里面。但愿我们每次的聚集都没有白占土地，每次的聚集都让神的话语在更新我们。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主再次光照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托付，保守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有一天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主带着主的使命，带着主你自己的恩膏出去，将福音传到地极去。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让我们更加的警醒在你面前。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